共处一室。这是当喜剧演员们录制的线下播客节目。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线下节目录制，进入听友群，欢迎添加微信公众号无名喜剧，回复共处一室，了解更多详情。想起毕业那年，我们匆匆告别，从此各奔东西。我是2013年毕业的，毕业季离我们好像很遥远，但我时常会想起那一年那一天。毕业季也是繁琐的，图书馆欠的钱要还，同窗好友的散伙饭要吃，未来的规划也要做，每个人都是忙碌着的。毕业是结束也是开始，这期录制正值六月的毕业季，希望收听这期节目的你也能想起你在大学时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这期节目。节目开始，我们想先聊一聊大家最近的状况。大家都毕业几年了，目前活得还怎样？听到这段，就突然想起上学的时候，我们似乎总是觉得大学时光是那么悠长惬意。一转眼，和那时的自己相比，看看现在的自己，我们都已经变了模样。
欢迎大家来到共处一室，我今天主持人李普啊。来，我们先介绍一下身边的嘉宾啊。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芊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芊芊。
好，第二位呢是大姚。
大家好，我是大姚。
好，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是聊一下毕业，现在应该属于毕业季了，对吧？
嗯，
现在是毕业季了，刚好。然后聊毕业之前，想要问一下大家吧，现在都是大家毕业几年了？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可以聊一下吗？
我先说，其实我们留学生的话呢，其实毕业是在冬天。对，我们一般、
毕业在冬天。
对，我们这时候应该备战期末考试。对，
您是在哪个半球留学的？
我天，那个好像有点暴露我了，我忘了，是那个英国，应该也是在北半球吧？
球
反正中国是在东半球和北半球。
哦、这个问题没有准备，
没有准备。对，然后我现在已经是毕业了4年了。
四年，
对对
啊，那现在什么这个状态呢？
现在还是有工作的，
哦，还是
有工作的，对，
可以。那芊芊呢？
我毕业整一年，然后现在就是一个没有工作的状态。
哦，毕业一年还没有工作？
对，没在工作，之前也工作过，
哦、
就一年里面，我应该总共上了9个月的班。
被公司优化了吗？
也没有，就第一份，你要解释一下，就第一份工作上了8个月，上到今年2月份，年后的时候我辞职了。然后休息了两个多月，然后又找了一份工作。5月份我上满了一整个月的班，然后我又辞职了，所以现在又是一个休息的状态。
哦，你这个休息的这个频率越来越高了。
就是，就我真的很希望能找一个那种上一个月休息一个月，上一个月休息一个月的工作，感觉会轻松很多。对，所以就我现在一个状态就是没有工作，现阶段没有工作。
哦，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们两个的发言不具备任何参考价值，
我们
三个的发言
也不具备，
都不具备任何参考价值，大家可以当反面教材听。
对对，作为开场聊一个小话题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毕业几年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可以聊一下有没有没有毕业的。来，小哥，你拿了什么？我还拿什么教育、
没有，这个是过两天考试，
怕暴露，
期末考试，
就跑这儿复习来了吗？
对，没有，地铁上复习，白天上班，地铁上复习，晚上再过来参加这个。
可以，你现在是什么状态？
对，还有10几天毕业吧。嗯、
哦，十几天毕业。
嗯，毕业就忙，后天期末考试考完，然后就等那个。
啊？为什么这会儿还有考试？
不是，
你是高中吗？
不是啊，我那个澳大利亚的是受课制的，然后你上完就没有论文，然后上完就毕业了。
对，
哦、
我就说留学生嘛。
这就又有话说了。
是的，
我就没有出过国，我上了2年的网课。
来，我们祝福他，祝福他。
恭喜这位在国内完成留学的。
加里敦大学，加里敦。
对。
是真的没有想到，估计那个发明加里敦这个名字的人都没有想到，真的有人
实现了，
真的有。
哇，对，那你毕业之后对家里的感情应该更深一点了，现在。
对，就是大四下学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有疫情了嘛，然后后来就在家里面，哇，真的是就是跟 父母的和解，这关系就是那个以前都不太好的，现在后来我天，我妈刚给我打个电话，每天打一个。
之后就是有没有考虑过几年了回到自己素未谋面的这个母校去看一看呢？
考虑考虑，肯定的，要素未谋面，毕竟也他的那一砖一瓦还有我付的钱呢，对吧？
是的，
对，你去母校可能会说你谁呀、
啊？母校新的图书馆呀，有我的一份力。
还有人在校的吗？
我今天早上刚开完毕业典礼，算是毕业、
哦、所以你拿着花是因为就收到的毕业的、
哦、是学弟送的。
哇，我们跟大家就对跟那个播客前的观众解释一下，这个小姐姐来的时候带了一束特别美丽的花来的，然后是哪个学在现场吗？学弟
不在，不在
哦，不在，
就关系好的学弟而已。
哦特别好。您是在哪边上学？也是
南信大。
哦，南信大。
哦，
今天是参加毕业典礼
啊、哦、今天早上的毕业典礼。
哦，这开心吗？这个典礼
很热，
很
热，因为今天太阳很大嘛。
哦，我以为你要说很热闹。
啊、不是不是，热闹也是一回事，但太热了，穿着那个学士服很闷嘛。
嗯，对对。
然后就是女孩子要化妆什么的就很热，然后你要就保持你脸上的妆什么什么的，就
对对对，还要保持笑容。
你们毕业典礼是在室外是吗？
室外室外。
想知道现在学士服多少钱？
不掏钱，
不掏钱
，
都是那种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
啊、
学校发给你，你穿、
啊，
给你十几天的自由，你。走之前
好羡慕、
啊、
我反正在国外是租的，我记得好像也花了100多英镑。
那个有就是已经工作的朋友来分享，
对，可以聊一下自己的状态，可以。
毕业两年工作真苦呀，太苦了。状态就是虽然有班上，但是又不喜欢上班，但是我大概还要29年才能退休，然后
哦，你在算这个事情。
就是现在已经在倒数日子了，就是
对对对，到时候可能会延迟退休的，
对。
就是我不想上班的原因。
还要重新算。
哎，
你讨厌上班，讨厌哪一点？
我之前有想过说如果我换一份工作会比现在更开心吗？但是可能也不一定。
对，
就是还是不上班最开心。我之前认真考虑过我能不能买彩票谋生，然后
哦，你想的都是我想过的。
我觉得要不你考虑一下卖彩票谋生可能比较现实呢。
那还是上班。
但是买彩票，我跟大家讲，真的是这个概率太低了。我就中了5块钱，你知道吗？花了20，
我
本都没有回来。
我也是，我一度沉迷，当时沉迷那个快三，即开型彩票，就是隔10分钟就开一次奖的那种彩票。
那么快？
对对，那种特别上头。我一天干了200多块钱。
那你中了最高中多少？
就中了20吧，可能中40。对，不过也好，因为彩票又给你一个希望嘛，就是我觉得人还是要有希望。
嗯，
对，几块钱买个希望，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我是2018年毕业的，然后现在工作了3年多，将近4年的时间、
嗯，
就相当于是刚找到一个自己的大概的工作方向吧。
哦，那是真的很不错的
啊。
是4年干的是同，就是没有换过工作。
没换过，我换了，这是第4家了。
我当时以为他毕业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对，因为我在想，我说就是如果一份工作要干到第4年才摸到方向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时间有点久。
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但是我从事的工作呢、
哎、
是刚开始做的是猎头，然后后面做的是、嗯、现在是在互联网公司做 HR、
啊、
所以说的话整体来讲的话我的方向其实跟我的专业不太相关，所以这个我需要自己去进行一些摸索啊之类的，因为门外汉嘛。
哦，方便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学计算机之后没有选择相关领域吗？因为
我
就是学计算机
的。因为我本身我就不是特别想学计算机这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呢是当时家里面让报的，然后我本身是也是想学人资一类的。
哦，
感谢感谢感谢，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特别好，对吧？那今天聊一下毕业嘛，聊完自己的状态，聊一下自己对毕业的这种感受吧。感受刚才聊到学士服，对吧？
对，
学士服，
哎，没有想到
怎么了，
竟然还是免费的。这个我哎不大开心了。
再考一个吧，再考一个国内的。
我跟你说更惨的，我是更惨的。我学的是当时学的服装，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学士服不够用。
你们自己做、
哦、然后不是我们自己做，是我们这个专业做，你知道吗？这是最惨的，我们加班加点的去跟他们去搞这个学士服，然后去老师带着我们去做，我的天哪，你知道吗？就当时那就是
进场，
提前进，真的是提前进场，就感受了那个氛围。
应该还是免费的吧？不给你们什么？
不是，老师跟我们去说什么什么就什么奖励啊，就寄一个什么什么
分、啊、小红花、
啊。对，我感觉当时好惨啊！当时想学师傅，我想到这个不好的这个经历，真的。
是的。
那你穿到自己身上，就是你看着全校人都是在穿你们的劳动成果，会不会有点成就感？
一点成就感都没有，我跟你讲，你做了就知道了。当时做的时候还有那个帽子嘛，当时有现成的要去组装、
哦、
要去捡东西干嘛的，我的天，当时做的时候当时都在想为什么要毕业，为什么要去穿这个东西，这有这个感受啊，是这样子。
不哦，所以国内的话它还是免费的话，然后就是穿完就再
回收给学校，
对对，重复利用的、
哦、重复利用的。哦，
我想问一下，既然留学的话你是在哪个国家？
在英国。
在英国的话国那个毕业的话跟我们这个形式一样吗？
哦，那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点我还是很羡慕国内的，因为国内的话是有那种班级的感觉嘛，就是什么经管一班二班啊，但是像国外的话它就没有这种集体的意识，所以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到那之后反正当天就是拍个照然后听个讲话就没了，就一天的时间。
但其实
我不知道国内是几天，
也是这样，
国内毕业典礼的话也是一天，
应该不止吧？应该
没有，只是毕业典礼统一的，像我们学校就是也是一早上是全校一起开的那种。
对对，遇到大雨
你还必须得去，你知道吗？就是要到毕业典礼结束才给你发双证，你不去他不给你发。
我们也不发，我们是后来寄回国，那个
就都不能现场领。
对，不能现场领，现场领是一个空壳，只有一个、
哦、拍照
对对
拿着
是。但是国内的话，我记得是可以，就是还有其他的活动，班委应该会组织吧。
那种
就是
组织嘛，就是你可去可不去。
对哦，
对，这还好，这还好。就我不知道国外什么样。
我
之前看过新闻，看有那个是哈佛大学哪个大学，就是毕业之后裸奔。
感觉你挺羡慕的，怎么？
不是，我震撼到了，我在想，这毕业这要用这种方式庆祝吗？
也没那么想象的好看。
但是。就你们英国的那种比如穿那个学士服会很好看吗？就哈利波特的那种氛围。
我觉得没有，反正不知道，我穿的不大好看。
还是看人。
可对，还是看人，还是看人。不过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会，到时候买一件衣服，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就是把你所有一届毕业的人所有他的名字印在你的后背上、
哦、
印在你的后背上。
哦，
但我估计国内没有，因为国内应该人不少。
也不是，我们小学初中毕业的时候会往那个校服上让同学签名，之后就
是打印的，然后会收你钱。
为啥不自己签呢？
资本主义，
因为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对。然后，但我记得我们是先去参加一个晚会，舞会，类似于就是啊，桌子上摆的各种冷食，然后拿酒随便拿，然后找平时也不怎么认识的同学聊两句啊，你是哪里来的？你叫什么？吃完然后就去参加了典礼，然后应该也是跟国内一样，每个人就是叫名字叫到台上去跟院长来握手，
然后拨一下那个。
其实不是，我们都是他会选那个。一些优秀学生上去，因为全校人太多了，
啊、
不会每个都、
哦。我们是每个人都上的，
没有。
然后有
学校人少，
人少，所以我们院长念到我们中国人的名的时候，就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比如说什么姓翟啊，
他发不出那个音，
对，他发不出那个音来，都特别的难受，我感觉。
那你怎么知道是在喊你呢？
有时候是不知道，所以他会有个人旁边提醒你，因为他有些老师读中国人的名字是读不清楚的，
哦、
你不是听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喊你。
然后就可以上去了。
对，然后是讲他也是收钱的，就是你播你岁的那一刹那，有一个人给你拍照，然后那个照片，
那个照片
就要收钱
是吗？
哎，这跟景区有啥区别？
对，没有区别，就跟
中山那边也有，
就岁不播也罢，
就跟猴照相一样啊，那个孙悟空拍照，然后他还把我那个记错了。拍我，他给我寄来一个白人的照片，当时说的，哇，
那后来有要回你？
有的，那个白人还叫霍华德，这是我在毕业典礼上刚刚认识的。
对，那个毕业典礼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除了收费，
我那还真没有。哦，还有真的除了收费，还有照相那个相框，你知道吗？一个相框卖300块钱，三。
那你们这个层层陷阱。
对，三十英镑，我买最高档的相框。
有没有那种打包服务？就是这一套组合买
下
来便
宜？
有的，真的有啊，是
，反正加上是600多吧，600。
600英镑吗？
不是，我想想，哎，是300可能，我也忘了，反正是最高档的相框，
全程跟拍，
这也没有，就只是衣服啊， 然后还有，
我感觉像那个结婚那个，
对
那个摄影师一样，
就给你套餐一二三可以选。
是是的，是的，是的，我当时选了一个中档的，因为当时快没钱了，要回国。
我的天，你毕业还有这个要求？
是的，是挺惨的。国内应该不怎么花钱吧？
国内的话，我学校是没有发相框，没有相框这个服务的。
我以为也不会多贵，他那个中
国是卷起来。
哦，
有，我还带了，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一米长的毕业照长什么样子。
哇，有啊，
跟那真是一米长。
哎，我真的不能理解，就我们学院要400多个人拍在同一张上，你知道400多个人里面起码350个我都不认识，但是照片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你跟别人展示怎么找自己啊？
我知道我在哪儿，我在最下面这个位置，就是真的一米长，整个400多个人，然后大家要依次站到这个架子上，就要站就要花10来分钟的时间。然后排队还要等，
跟那个清明上河图一样，
对，整个学院
找自己，
所以我真的不是很理解。
这我觉得收点钱还是好，我们就没有这些。
这个收没收钱？
这应该没收，
记得了。
收钱的，收钱的，
也收吗？
因为这个是学，就是整个院的，然后班级也有拍，但班级给的是那些电子版的，我当时还存了，没隔两天手机没内存就给它删掉了。然后就是毕业照嘛，然后我们班级还会就。班委会自己组织租一点类似什么民国风啊或者小时代那种学生装，
那个我在朋友圈看到，我看挺好看的。
对，当时50块钱多，但是我没拍，我们整个宿舍都没去。
哇，这就是我羡慕国内的地方，我挺想拍这个。
因为我觉得没，就是我个人认为没什么意思，因为大学大家同学没有那么熟，其实很多人我觉得人脸跟名字都不一定对得上那种，我觉得特别没意思，大夏天的。就没去，然后我们宿舍都没去，但也不是因为我们宿舍关系好，就是我们都觉得没必要。
这点
确实关系好。
对，就在某种我们四年唯一达成的一致，就是大家都不去拍那个毕业照。
对，可以，我们大家可以聊一下，聊一下自己这个毕业有没有做过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可以聊一下。
因为我也是今年毕业嘛，然后学校有规定，就是给你发证之前，就是发双证之前，你需要把图书馆的钱先结掉。图书馆有没有书没还，逾期费没有交？然后当时有个名单出来，然后我排前面，有3本书没还，我说好就还了。然后过几天跟我说你钱没还，我说多少钱？192。
在图书馆欠了192，你做什么了？
因为3本书，逾期了2年多。
我本来想说，如果是因为疫情的话，学校一般都会推迟那个借阅时间。
他已经给我推迟了6个月了。本来是应该是2020年的1月份还的，他已经给我延迟到了2020年的9月份。
什么书你还记得吗？
有记得。
是哪两本书？
一本 Python 应该，一本自动化，还有一本英语。
那你没有还是因为没学完吗？还是
就忘了？就一般来说会提醒你，比如说你抄的话，他会提醒你一次。然后当时正好那一次被疫情的那个抵掉了，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提醒过，然后我就忘了，然后之后学校提醒我说你去把钱还了，我说好我就还，他说一看3本书192，630几天，一天1毛钱，
这三本书感觉都不值192，
对，是不值，但是你如果是3本书没有的话，你还要额外赔书钱，书钱和逾期费
是
分开算的，对，如果你书没有。3本书还加起来再赔150几，
我的天哪！
为了拿个硕士证，还花了200多块钱。
那这是该花的，你就自己忘了，你这是。
干脆不还，他不发证啊，
拿不了毕业证，
对，
他不给不了证啊。
你说丢了
就赔书钱。
他是留学生，他没有经验。感谢。
我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天我就朋友圈有一天早上就刷屏，有很多人去爬紫金山，我都以为是紫金山组织的活动。因为我是今年毕业嘛，就是前两天就好像朋友圈就是所有人，就是我感觉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在紫金山相聚，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一眼日出。可能在南京上学是有这个仪式感吗？
哦，是毕业，你现在什么状态？
我现在今年毕业。
哦，就是你同学就刚毕业的时候要去看一下紫金山日出。
对，就是感觉所有人都在爬山。
哦，
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吗？美好的寓意吗？
不知道呀，就是很莫名其妙，而且大家好像都集中在这一天，就感觉所有人没有任何交集，但是那一天突然出现在了紫金山山顶。
大学生还能起这么早吗？现在是死
你在考虑这个问题？
他们可是通宵，头一天晚上露营，然后等
看完之后回去睡觉。
一说这个，我想起我毕业之前比较惨的事儿，印象很深刻。
嗯，
我肩膀被人撞脱臼了，打球，然后特别惨。我当时那个论文还没写完，然后
那写
条
胳膊，
就右胳膊，我现在都受点影响。然后当时我就是打论文都是单手打字，哇，我同学一直在调侃我啊 ，Chinese 功夫啊，
Chinese 功夫的右手啊，
对，右手。
脱臼之后在现场怎么？我看那个电，
哦、
我没有经历过，我看电视里面就别人就咔一推上去
了。对对对，就是英国他是没有老中医的，对，而且我们那个地方呢，不光没有老中医，他六点之后都没有 X 光，所以他要把我送到县城的医院去看。去看，
这学校比较偏僻。
对对，
嗯嗯。
然后我等了6个小时，我胳膊才被接上。哇，那天我真的就印象深刻。
接上之后还能恢复了吗？
恢复了一大半吧，现在是好了。但当时特别惨，所以当时我又觉得还是祖国的医院好。
嗯、就我感觉南京毕业生都是一群人吧，就是刚刚他们俩聊的那个事情，我都有经历过。就我不是图书馆的书没有还，我是宿舍的暖气费没有还，然后我们学校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暖气吗？很奇怪对吧？我聊这个可能会被逼掉，但我很想吐槽。
那一定要说一下。
因为我们学校正好是在江北的，然后不是江北的话统一都会有地暖嘛，但南京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学校为了打那个最温暖的大学的那个名头，就瞒着我们学生自己在宿舍装了暖气，我们完全不知道。
但这是件好事啊。
但是要交钱。我们宿舍有自己有空调
嘛，你们不知道是有暖气费。
我们不知道，而且你想特别是女生宿舍就会有工人去你的宿舍装那些东西的话，就隐私方面的什么的也很冒犯嘛。然后这些事情当时我们就很气愤，然后因为我们宿舍自己是有空调的，然后南京本来冬天也不冷，真的没必要到要装暖气的地步。
对，只是有几天比较冷。
嗯，
我感觉
有几天不太冷吧？
是吗？是吗？
每个人感
觉
不一样，
装了也好，
好吧。因为然后我后来不是退宿了嘛，然后我有一年的暖气费就应该是不用交的。然后我去盖那个章，他就说我暖气欠300多块钱，我就说我是退宿了的，我去跟那个总务处说。然后总务处那天又跟我说，你需要到那个燃气公司去，让他去给你核这个账。然后我就跑到燃气公司去，我跟他说我退宿了，这个账我不应该交。然后他就说，那你需要到院办去盖一个就是自己拟一份文件，搞一个证明，盖一个章证明你是退宿了，然后呢再拿到我这来，我再给你把这个账核了，你再拿到总务处去把这个章盖了，我才能拿毕业证。
老子不要了，真的。我天，我听
我那天我就感觉我被学校溜了，就是我从这个楼跑到那个楼，那个楼又跑到这个楼。
那我现在问一下你，你对你母校现在还有感情吗？
没有，我还要读3年，我很痛苦
啊。
退学吧，退学吧。
我是真的想换学校的，我没换成功。是真的很想换。我最后就是改考我们本校的时候，我非常的痛苦。考研本来就很辛苦，我还要考一个我很不喜欢的学校。我这两天就在努力的洗脑自己，我很喜欢这个学校。
斯德哥尔摩。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我有个舍友，他毕业的时候蛮牛逼的，毕业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包括答辩什么的都没去。我19
那他还能毕业吗？答辩
最后拿了个结业证，过了半年又拿了个、专科不重要。然后然后当时他就去，他没去，答辩也没去，毕业证也没领，合照也没合。然后问他，后来才知道他那几天在搞烧烤，
创业吗？
创业了，
就是和别人一起开个烧烤店。徐州嘛，吃烧烤的也挺多的。徐州烧烤之乡。然后他就在那边搞烧烤。他是后来跟我说，一个月挣了有一个礼拜挣了有将近1万，挺多的那个时候。我说
那这毕业证不要也罢吧，
不要也罢。
是不是扶阳节啊？
应该不是扶阳节，
是啊，
反正就是那边纯卖烧烤，然后就是说一个礼拜挣1万，然后当时都后悔自己拿了那个毕业证。
那你当时有想过跟他去创业吗？毕业以后
想过啊，后来过了几个月，不是19年毕业的嘛，过了几个月疫情了嘛，不是，
还好没去，
赔了不少。他当时去了郑州的一个海鲜市场。然后那边有，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郑州疫情就是从那儿爆发的。
想起来还是拿毕业证吧，
还是拿毕业证。
对，先保一个。
毕业季的告别无处不在，除了同学和老师，当然还有那些朝夕相处的宿管阿姨。但听了嘉宾芊芊的分享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的宿管阿姨待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哎， 如果我们的主持人李普当年多送几次姑娘回宿舍，他也早就会知道了吧。
就聊聊怎么告别吧，毕业肯定面临一个告别的一个事情嘛。比如说我们校园里面，或者是校友啊，或者是同学、室友、宿舍阿姨啊，各种告别嘛。聊一下我这个宿管阿姨吧。我发现宿管阿姨真对男生好好，对我们宿舍好好啊，真的。说话就是轻声细语，我在常州上的嘛，说话轻声细语的。回去晚了，可能先骂两句，然后再安抚一下，你知道吗？就是说话就很好，很好。
PUA 啊，
不是，真的像个长辈一样对我们很好的感觉。
所以就是你离开学校的时候，有跟他们特地道别吗？
那是肯定有的，肯定很不舍的。对，阿姨还说，哎，有空常来看我呀。我说好的好的。
然后再也没回去过。
对对对，是没有回去过。
还真是，我们那也是，我们那个英国的宿管老大妈对我也挺好，对男生也挺好。然后最后一天要退房了嘛，然后他看，然后跟他道别了，让他到我房间看，然后我说我天哪，你就不能这样走，你这个房间太乱了，要扣你钱。
我还以为要给送礼物呢。
他就把我喊过来说，我们俩一起收拾啊，你再陪我说两句。其实主要还是他把活给干了，然后我陪他聊聊天嘛，最后。最后帮我省了150，省了150英镑。我在那想，反正也要走了嘛，也中国人，我就脏了又怎么样嘛？我当时这么想，
你还理直气壮的。
这种话不要剪进去，你这
对对
破坏国外对中国的印象。
那芊芊呢？芊芊什么印象？
我真的要说，就宿管阿姨对女生的可真是太不友好了。就我们一直调侃说，宿管阿姨对男生像亲儿子，对女生像儿媳妇那种态度。
不都这样？
没有，对女生是态度真的。比如说我们学校那个宿舍门禁应该是说是11点吧，然后有一次晚归，哦，算晚归好几次，有一次是这样，是因为看那个 live house 回来晚，时间长，我在地铁上就跟我室友说，我肯定没法按点回来，你帮我跟阿姨说一声，帮我留个门，态度很好，对吧？然后阿姨凶了我室友一顿，表示我就是不留。然后等我下了地铁，一路跑回学校，路过男生宿舍，灯火通明，大门敞开。等我走到女生宿舍的时候，阿姨看了我一眼，她把那个门锁上了，然后说你让你们辅导员给我打电话，然后关了灯进屋去睡觉了。
哇，这个有点过分了。
然后后来过了一会儿，后面又晚来了几个学生又敲门，然后她一直骂骂咧咧，对我们反正就特别凶。我几次晚归他们都可凶了，就是我就是赶不回来，也让室友提前说，我也不是说故意的还是怎么样，但是他们态度都特别差。
哦，你不说我真没有发现这个事情。这样说我反正能理解了，就每次女生宿舍我有很多男生去送女生嘛，每次都是女生宿舍快关门了，男生还不着急，来走了走了。
哦，
原来是这个原因。
就阿姨真的很凶，包括还有就是哦，比如说那个因为疫情回来，疫情2020年就是大概7-8个月都在家嘛，等回来的时候，因为我复习考研带的行李很多，就有书什么的很重，然后我让男生帮我搬那个行李上去，因为我宿舍6楼也没有电梯，你都要跟阿姨说很久，她要问我住哪个房间，我就跟她说我房间就是告诉她房间号就在楼梯口，我保证她帮我送上去就下来，要反复说很多遍她才同意。反正就是宿管阿姨真的很凶，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感情，就是不挨骂就不错了。
哎，你太可惜了，你真该去男生宿舍去看一下，你去感受一下阿姨。
倒也不是我不想感受，主要是进不去嘛，这不是。
可以，大家可以聊一下，聊来来一个一个聊。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毕业嘛，
对。
然后男生的朋友就会问他们说，宿管阿姨现在还会查寝吗？然后他说，我们基本上一年就没有查过几次寝，就算查寝的话。如果你不在，然后你跟阿姨说你洗澡了，阿姨知道你没有回来，但是也不会深究。但是我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所有女生都在搬家，然后宿舍会因为收拾嘛，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乱。然后我们的宿管阿姨呢，每天上来检查一次卫生，每天把收拾的宿舍挂上较差宿舍，然后把那些没有人的宿舍挂上优秀宿舍。每天早上9点会有个阿姨过来推门说检查卫生啦，然后我们床上4个人没有一个人动起来理他。后来呢，演变成敲门、扣分、关门、再见。
哇，感觉宿舍阿姨严格要求你们，也是爱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他是也变
没有
发现，
有的时候是找查卫生。
我觉得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在催我们离校。
哦，是这样的，
记住这张脸。
很甜的阿姨我们还碰到过，就碰到过一个，就是宿管阿姨感觉经常会换，
就是就碰到过一个很好的阿姨，就迟到了她也不说你，然后还会喊你宝贝什么的那种，
哇，
特别可爱，真的，就很甜的阿姨。
迟到了，
就四年只碰到一个这种脾气很好阿姨，剩下的都可凶了，查寝都是那种咚咚咚敲门，也不管有没有人就打开，
对，
然后啪一声把你门关上，就是都是这样子的。
来这边，
很少有话说，但是也很想说，因为就是。因为我的大四下学期只有三天，就很惨，
是，
对，就正好疫情嘛，就是2020年
啊、
哦，然后那个时候就学校又没有开，然后就仅仅就开了三天。我们当时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正常毕业的话，就是会觉得这个大四下学期一定是跟朋友们就是在一起疯狂的
吃喝
玩
乐，
对，然后我们当初也憧憬过，哇，马上大四下学期了，然后大四上了三天。
后面是在哪边过的？在学校还是在家？
在家，因为学校不开啊。然后
就快毕业，然后学校说把你们行李拿走那种。
对，就过来三天，我们也没有毕业典礼。哎，我这个人研究生也没有，硕士本科也没有，都没有参加过毕业典礼啊。但是我们有拍毕业照，就是一天拍了毕业照，啊，一天玩玩闹闹，
一天收拾行李，
一天收拾行李。
你是高效率的毕业了，这是？
对，太高效率了啊！这其实挺伤感的。挺伤感的，像你大学的时候，当然了，我觉得至少我是很正常的度过了三年半的大学时光。
嗯，
就我这三年半是没有疫情的。其实可能现在可能毕业的学生感受不到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每天也都在吃喝玩乐，对，那个时候没有疫情，很快乐。然后但是最后就匆匆很草草的就大家就分开了。
那你们学校后面有比如补一个毕业典礼之类的吗？因为我看他们有的
学校，就你可以去参加。
哦，对，有的学校他们第二年会说连着上一届，比如2021年他们会喊2020年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学生回来
一块儿嘛。
对，
校友了，
大家都上班，哪有那么空啊？
是
啊，对啊。
有的人可能他图那个仪式感的，可能就会去一起。
但是谁都不认识了，这个毕业毕的也不纯洁了，没有几个认识。
但是本届毕业也不认识，对吧？你看这一米长的毕业照，认识几个人？
也是也是，
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当时没有在学校里面，然后后来大学毕业的第一年就在各种疫情的阻挠之下，我们宿舍还聚了五次。
毕业了有没有特别的仪式啊？比如说什么散伙饭啊什么的，有吃吗？
散伙饭嘛，就很尴尬，就我就属于那种男生头子，我们几个宿舍男生都是会在一块，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出去吃散伙饭，然后学校只有一个洞，然后室友220，我室友钻不出去，我两个室友都钻不出去。
哦，你们是钻出去让你吃散伙饭的？
因为疫情可能是不能
对
那个随便
对三天也不能出去吃嘛。
那后来散伙饭的时候，你那个220的朋友吃了吗？
他是卡在墙上，你们给他喂吗？
没出去，就很悲惨，你知道吧？然后后来我们几个男人出去了，他们两个在宿舍，然后
就不带了是吧？
对，
不大仗义
啊。哦，和这样的室友做室友最快乐的事就是大学的时候，你们宿舍四个人出去吃火锅，你可以把所有的菜都点一遍。
对，
就反正他们就吃不完，
他
们都
就是亏了点，就是大家 A 钱的时候 A 的亏了一点，这个倒是无所谓，
过瘾，这做的一个疯狂的事，
对
吧？
关于散伙饭的时候，我们老师是特别想拥有一个散伙饭的，
嗯，
然后他是在什么时候，他在什么地方给我们发的邀请呢？在我们毕业典礼上，毕业典礼他们根本就不想看，他们心里只有散伙饭，然后他就通知我们是两个班一起上课，通知两个班的班长来。调查我们的名义，想不想在今天晚上，在毕业典礼当天晚上去参加一个散伙饭，而且必须是少数服从多数。然后我们一共61个人，然后大家开始投票。然后我投票的时候呢，看到一共有26个人投票，这26个人呢都是投了不想去，没有说
还挺疑心的这个版位是吧？
没有人投想去。然后等我舍友投的时候呢，已经到了48个人。然后他那个结果呢是48-1，那个一应该是我们那个班长怕老师难看，就投了48-1。然后后来老师晚上散伙饭也没有吃成，但是我们老师想吃这个散伙饭想吃非常久了，经常会跟我们提说我们什么时候吃个散伙饭，什么时候吃个散伙饭。我们觉得他就是想套我们一顿饭而已。
你们也太不懂事了，这老师就想吃个饭而已。
我就想问，老师一直想吃，那他是他请吗？还是大家平摊？
按理说应该是我们请老师，就是老师的费用我们 A 掉，但是因为老师比较然后我们就不会很想去。
合情合理。
不 主要他太主动了，老说我们要不要，然后我们都明确告诉他不想去，那还是要问我们。毕业典礼上根本就不关心领导在上面讲什么，学生上去颁奖什么，他就关心我们。
他都想哎，今天我要吃什么？谁家长啊？
背个报菜名。
哦，这样的，哎，好像是真的，好像大学的话，散伙饭或者是干嘛的，很少叫到老师或者辅导员，应该
不熟，根本就不熟。
有没有去喊老师或者是喊辅导员一块吃的？有吗？啊，后面有个哥哥。
好，大家好，我刚刚稍微算了一下，我第一次毕业都已经17年了，就是那个幼儿园毕业，我叫他说，
哇，
哦，你吓我一跳，咱说话不要大喘气，好不好？因为看你还挺年轻的，
不好意思，也稍微把我的年龄暴露了，嗯，没事，那继续说我们这个散伙饭，我们最后一顿散伙饭，是当天晚上，我们那个几个比较那个重要的辅导员，啊，还有其他老师。去给我们送了那个水果，有西瓜呀，还有这个桃子、樱桃，其他的水果。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知道老师要去嘛，我们就在我们宿舍里这个连了两个桌子，然后搞了好多烧烤，然后就搬了几箱啤酒。
哦，
就
艾特一下哪个学校，艾特一下当地消防好吗？宿舍里面烧烤，你们是点还是自己？
点外卖，对对对，点外卖，点外卖。那时候也不让出校，然后我们就比较尴尬的。当时我们隔壁学校他那个防疫要求是可以出校的，我们先翻到隔壁学校去，然后
就
拿到那个
学校是隔壁学校是连着的吗？
就
只有一墙之隔，
仅有一堵墙，然后也是有一个洞，我们从那个洞钻过去，然后才能拿到那个
没有卡住啊，
都比较苗条啊。
对，当时也是特别艰辛，然后到晚上就等着那个几个老师去了之后，还叫了其他学校其他那个宿舍比较玩的好的朋友就一起和老师们一起开开心心的，就是吃完最后一顿饭嘛。然后当时还把一个女的辅导员给灌醉了，但是那个女辅导员也比较豪情，她那个老师姓郝，当时
就所以豪情。
对，那个老师第一次介绍的时候我也特别清晰，他说我是你们的郝老师啊，然后他就自己介绍了一下，他姓郝，因为他就努力的搞好一个郝老师的形象，我们和他的关系也比较好的。这就是最后一次那个散伙饭，还有其他的散伙饭的时候也是零零散散的，也只是和那个有机会的和几位老师吃了一下散伙饭，还有一些在我这个学习生涯上对我帮助还是这个指引比较大的几位老师，很遗憾没有和他们一起吃个饭。
我想问一下，您是学生会的吗？
学生会哦，没有没有没有，学生会我也只待了一年。
是前领导，
和那个老师接触比较多，是因为我在大学里那个担任班长，就和老师交流可能比较多一点，
所以跟老师吃饭到底谁掏钱还是 AA？ 还你就是
那都不重要，一般都是就是
看你们掏钱的，
对，一般我们掏钱比较多一点，但是有时候老师也会就是主动要求请客。人少的时候老师一般会请客，人多的话一般就对太多了之后就会我们同学们就主张 AA，就这样的，然后就是和有几个比较遗憾的就是对我也帮助比较大的老师没有一起吃饭，我也比较想回去就是再和那些同学和老师们聚聚，还没有回去过，也仅有一位老师来南京找过我们一起吃过一顿饭这样子的，我还是希望这个暑假吧，这个暑假能够回去一次，如果有时间的话，能够和同学们和老师再聊一聊，我还是挺喜欢我的学校的。
希望你能跟他们一块能吃到这个饭啊！
好好，
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谢。
一说这个，我还想起来我们最后一顿跟几个中国人吃的，我还记得他们喝醉了就说以后你们结婚，我就把我都是捐我一个月的工资给你们当份子钱。
他一个月多少钱？
然后反正现在我九人结婚都是1000块钱，
我觉得肯定不是，因为我们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2000多，我现在
所以现在有人结婚了，你们在自己
有几个有几个，
对，
甚至还有500的，
多结几次让他每
凑够最低工资标准
凑一下，对，
最后散伙饭的话，我们可能是比如说研三这一届人，然后请研一研二的师弟师妹，然后请导师一起吃。就是这大概有几桌
师门聚餐，
对，师门聚餐大概是2桌应该，但是费用就全部是我们研三这边掏了，大概一个人得算到个300多吧，
这么贵
都够分的钱了，
哎，还好我没考上研究生，
因为要请很多人呀，2桌呀，一届可能也就4-5个人，
人还好，
然后我就觉得挺贵的，有时候就挑学校里面的校内餐厅点，都不到外面去点，
哦，
对，外面一室两个桌可能得2000多，但是校内可能也就两桌，肯定便宜一点。
对，一看价钱，哎，我们情谊也没有那么贵吧，200-300吃就算了。
对，而且都是这种，食堂里面的饭，
嗯嗯，
就是食堂里面的餐厅。
嗯、
然后，但是一般是这样子，一般就是导师最后一个来，
嗯，
就其他人都做好了，导师最后一个来，
对对，
很有派。
然后第一个走，
这个、
就吃一会儿说，说、哎、你们吃好喝好，老师先走了，哎，然后我们其他人继续
吃。不结账吗？偷偷的把账结了。
就都是一般来说是这样子，就是研一的开学会请一次。
哦，
研三的毕业请一次，就是全部是我们这边自己摊
啊、
哦，
有，
所以最后研三会喝的比较多。
哎，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没有把老师灌醉过的？
他从来都不喝酒，
哦，不跟你们喝，
不跟我们喝，
哦，
怕留下什么把柄。
对，他年纪也比较大了，也马上退休了。就是我们，
哦、
嗯，我研三，按道理说还有研一师弟。但是研一师弟已经没了，已经学校已经不让带了。
嗯，
因为怕他退休的时候，那个研一他
没、哦、还没毕业是吧？
对，还没毕业，也、
哦、
不让带了、
嗯。
然后他年纪比较大，是真的是不喝酒。反正一般来说，最后一个到，第一个走，估计也就吃个半小时，每个人都问一句话，然后就走了。
嗯、
所以感情是比较淡。然后我们跟他的感情也比较淡，他就除了找我们干活，然后写申报书。干活拉快递、
嗯、
这种事找我们、嗯、其他生活上的事比较少、嗯、对
我天
对只负责学术
就这都不结账啊
就拿快递跑腿费不得结一下
好感觉哎那后面还有人、哎、
哦我想起也是刚才那个散伙饭的事情就是研究生毕业都会是说当年毕业的请全师门吃饭嘛
嗯嗯
然后我们那年是我们师门那年毕业一共有三个人有一个是我大家就肯定说哎一起吃饭就是我出钱 AA 制嘛，这都 OK。
嗯嗯，
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两个人没有跟我商量，他们吃饭中途突然站了起来，就是老师，这三年多亏了您的栽培、啊。讲的巨长，你知道吗？就端着酒杯，从入学开始
讲吗？
不是不是，一个人一个人，
慢才是吧？
一个人讲的时候，另一个人在旁边站着候场，你知道吗？
啊，这是祝酒词。
对，但是讲的特别长，而且讲的特别就是感人。那个稿子一看就是准备过的，
嗯，
两个人都准备了，只有我啊。
没事你就站起来说老师这顿饭我请你掉了你那个实在多了
都在饭里了
他讲的特别长然后我们老师就是坐在那里就是认真聆听就是太极张三丰的那个架势、
嗯、
含笑点头、
嗯、对
然后我全程都怎么办我要怎么办然后等到他们两人讲完就轮也轮到我讲了
对
然后我就端着酒说老师啊实在没有词儿，然后我说了一句我觉得我特别瞧不起的话，我说老师，全在酒里。
这不要瞧不起，这句话通用的。
这个特别好使，
三句半嘛。
就是，那老师呢？老师当时怎么回你呢？
老师当时就是
我刚
了，你
随意
吗？就是。他当时就是明显是没有想到会这样，但是我已经准备跟他干杯了，你知道吗？
他应该都准备好你接受你的赞美了，是吧？都在酒里了，这是啥呀？
预期违背啊！
对，然后我们就硬干了一杯，然后我真的喝干了，然后老师也就是我是先干掉的嘛，然后那老师啊，
我不懂这个礼仪啊，干酒干杯的时候是要长位置要
不知道
长辈要先干
吗？东北人解释一下。
哦，是这样的，因为前面那两个人他讲的特别长，所以敬的时候就是一口，老师也含笑喝了一口。
哦、
但我实在是
没有词、哦、你们加起来这个量得够，你话说的少，酒就喝得多，是吧？
哎，对对对。
哦，这样子，那最后谁付的钱？
我们仨 A 的。
哦、这应该 A
的，想到你的。
所以三个人 A 下来，一个人大概要掏多少？
还好，一个人300-400也。
那我就说还好，我没考上研究生，太贵了，
这么贵啊。
可以，还有人还是可以聊一下，
就是散伙饭还有什么？
我刚想起来，怎么保证老师最后一个到场？
嗯嗯，
因为这个老教授比较好面子，他会让一个，比如说当时我们是同门嘛，
嗯，
有一个女生嘛，她就跟你说，你们人到齐了再喊老师去，就是我们所有人坐着，他在给老师电话，老师我们人齐了，你过来吧，特别好面子，我觉得。
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老师肯定遇到过另外一种情况。那么他不是最后一个到的，他去了之后才发现人没有到齐， 他后来可能在想这个办法，你们到了再喊我。
哦，就因为很多人就是还躺在床上就说我快到了，是吧？
对对 对,
对，
我到楼下了，
还以为上课呢。
当时我第一次看见我师姐这么打电话，我都惊了。为什么我要通知老师过来？不是提前已经说好了吗？然后师姐说你不能让老师来之后后面还有人再来，就一定要老师最后一个压轴的隆重登场，
对，
好面子，老师、
哦、这跟上课一样的，应该上课了学生做好了老师才来，
对，
对不 对,
对那就这几年反正我上他都是老师到了以后学生才逐渐到，
现在学生
才，
所以老师想体验一把嘛，都说你们这么多年气等了你们三年。
好的，
我等了三年。
刚才讲散伙饭，我们有没有去搞过谢师宴啊？刚才那其实那个研究生
那
算是谢师宴吗？算谢师宴，本科好像应该没有，
我们都
对
高中，
高中
多一点，
有
高中其实考上大学那种，本质上是家长收其他人红包的一个吧？
啊，这么直白吗？
那种升学宴哦，那种应该叫升，其实是他本质上就为了收红包，我感觉。
对，有人参加过吗？可以聊一下吗？来，我看谢师宴，
就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我们班里面几个成绩最好的家长。就是考的最好的那几个家长组织了我们班所有的人。
你们学校应该成绩都挺好的吧？
你们竟然还是出分钱、啊、我们都是考完马上吃了，出分钱就。
我们是没有带老师去，因为我们家长都不喜欢。
但是叫谢师宴这
个。对，但叫谢师宴，我们
不带老师叫谢师宴，
叫了两门教的最好的老师，物理和生物。
不是你让其他老师怎么想？
就是不喜欢，所以就没有叫。然后那四个家长大概收了平均每个人500块钱吧。
家长收
家长收每个孩子500块钱、
我还以为单独给老师这个钱。
没有没有，给老师不配。对，然后、
你们这谢师就谢了顿饭对吧？
对，但是会有那种很煽情的片段，就很搞，就是明明是谢师宴，但是却要跟父母说一声谢谢你。就是这种情况。然后我当时参加的时候是我父母都没有来，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干坐着吃饭。
那你跟谁谢？
我是
谢谢你自己、
就是我自己去的，因为我爸妈都没有来。然后我去了之后就全班一共就基本上全到了，然后成绩最好的那几个家长就在正中间。然后轮流给我每个人敬酒敬果汁，然后什么说恭喜你们考上大学，以后会有光明的未来。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吃也没吃饱，玩也没有玩开心，然后还流了一顿眼泪，只有我在旁边干看着，就很尴尬。
所以考的不好的来了，
考的不好的也来
了，
就比如我。
好的好的，感觉还有吗？还有那种哎，后面
我们不是那个谢师宴，就是像芊芊说的那种升学宴，就是高考完了，然后爸妈拉着一大帮子人过来，就是说然后收钱嘛，就收可多，就那个钱一点都不给我。最关键的是，我考一个大专，他办个升学宴，
对，
就是
仪式感是拉满了。
就有一说一，真的挺丢人的。
这个上台讲，
真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你都知道你考个大专还白酒。
而且就是那种他饭店门口有跑马灯的话，他会写那个住某某。
哦呦，学校名字没写，学校名字没写，就不能
提的要求。
因为知道他们分很多厅的，门口可能还会放个牌子说参加某某，参加谁的那个请往几号厅走，他会分特别细。
关键大家都来祝贺你嘛，然后
还祝贺。
他们怎么说的？
就是感觉哎呀考的不错啊，就是你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处的不行啊。
就是这种很冠冕堂皇，但是你一听就他们就不是
不真诚，
不真诚。对，那、
啊、
你听了他的话就感觉不真诚的话，他要体面的说出来，你还觉得他是阴阳你。
但人家还要给钱呢，人家也挺不乐意的，
就给了钱他一才阴阳嘛，也合理也合理。然后你也不好意思，你自己的宴你也不好意思在那边甩脸子，就是考的一般。
哎，
那我是很真诚的呀。
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对对，
从来没有这么好笑过。哎呦，
确实可以。
天哪，
所以还是就高考完马上就吃，不要等出分了再吃。我们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高考完就我们同学聚会那次来最多20多个人，我们是在出分的前一天下午吃的，就这个时间你知道吧，卡的刚刚好，出分前一天下午大家吃。对，那次二十几个人
吃的不忐忑吗？
对啊，那
那你紧张也没办法，你也不能打电话给什么对吧？教考院那个，你能不能今天帮我先出？主要是大家担心明天出了就来不了这么多人了。
这倒是，反正我是斗了一天地主，那个考试出分之前。
我高中的谢师宴或者升学宴，就是其实回忆起来挺痛苦的，因为我们是高中刚高考完之后，我们的班主任的儿子查出了肾有什么问题，就是尿毒症还是干嘛，反正要换肾。然后我们当时在谢师宴前一天晚上，我们就班级集体给老师捐了款，然后第二天谢师宴的时候老师迟了半个小时才到，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跟他嬉皮笑脸干嘛的，但是就是很害怕触动他，把他惹哭了干嘛的，然后老师也不敢跟我们再说什么，他怕他忍不住。然后现在回忆起的我们的谢师宴就是满满的悲壮的感觉，
都在吃饭
也没有吃饭，就是互相看一看，但是谁也不敢说什么。然后结束之后就会有人问捐了多少捐了多少，又从一个一派祥和回到了一些市井。
对，
会
捐了多少实景一下。
我捐了500，然后他们
好多了，
他们最高了捐了200，但是我捐500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大家捐了那么少，
匿名捐的那种。
谁知道他们还有人捐20呢。
哦，
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呀你捐的真多，你真有钱。但我真的觉得老师如果有困难的时候你捐20，你还要说人家捐500的不好，那真的说明他这个人不太好。
对对，是的，量力而行嘛，量力而行。来，我看刚才这边
想问，就是你们升学院就是会有那个就是各方代表说话的环节吗？
啊，
哎，
你讲讲吧。
对，
首先是我爸妈上台来表示，我们家这个孩子呀，我养了18年呢，终于呀，然后
考完大专。然后对我们大哥大们说的呀。
对
啊，只说收钱了这个大专。我你接着说。
就是先是父母讲话，然后是老师讲话，然后就会有一桌请一桌老师，但是派一个代表上来说话。就是这个学生啊，我看了3年呢，3年前我就觉得他是个好苗子呀，就是都是一个套路。
但当时没有说出来是吧？
都是场面话，反正
谁曾想。
对。
然后是我的朋友有一个作为代表过来说话，然后就是我的高中同学坐一桌，有一个出来就是说，我和王瘦瘦呀，高中这3年我们的友情啊，非常的真挚啊。
所以你们现在还联系吗？
没有。
你自己会发言吗？
也会，但是这个事情有点。就是有点尴尬，就是因为我父母之前让我提前准备好一个小作文嘛，
啊，
就是按他们的理解800字啊，先感恩父母，再回
论文致谢那种是吧？
对，但当时我特别中二病，就是我觉得我就不要这样。
所以呢，你说都在酒里了，
那是第二回，
4年后
我当时想就是因为我当时知道的就是他们想要的是小作文，但是我想说，我想要一句话来结束我的演出。
都在酒里了
我干了你们随意啊
然后
怎么说的，
我当时就是想好大家吃好喝好啊，
哦，
哎，你这非常好吧，对吧，
意识啊，
对
对
对，然后我当时想就是我说这一句话然后很酷的下台，都
其实这话感觉不酷，跟那个欢迎光临差不多
不，但他这个简洁是都应该是听完你们发言才能开始吃是吗？
对对对，
哦，
我们先发言他们在吃。但我不知道的是，我爸妈想给我准备了惊喜，他特别安排了一个朋友，就是抱了一束特别大的花，
哦，
然后想在我讲台讲的时候，他啪送上来，但我不知道。
哦，
然后就是很尴尬，就是我刚说完大家吃好喝好，我转身下台，然后那个人往上冲，你知道吗？对，我们俩在我下台的途中相遇了，
你跑
我
路
了
是吧？
那你要说一下获奖感言了呀？
然后对，就他当时那个花就是要往回收，我又不知道要不要接，然后其他人就是已经准备要吃饭了，但是又不知道该不该吃，然后就所有人都很尴尬，
筷子都拿起来了，你这
对。然后就最后就是匆匆的拿着花下台了。
哦，既然毕业的话，有没有聊一下爱情嘛？有没有
就是
熬过毕业季，或者是没有熬过的可以聊一下？聊一下我跟我女朋友是大学里面认识的，现在还在一块儿，感觉真的
就多少年了已经？
哇，
四五年了，真的挺不容易的。
就是鼓掌还是？
不是鼓掌，
才四五年，
就感觉在同情一样，是真的。 因为刚毕业的时候，当时异地嘛，异地感觉挺费劲的。因为我这个人喜欢跟人面对面去交流，如果隔着手机的话，我没有什么表情。我这个男生知道吗？我女朋友老是跟我说，我老是就是拉着个脸跟他去交流干嘛？
视频是吗？
对对，我感觉在生活中是很好，
对，
很好相处，很好去相处的嘛。
嗯。
真的去那个异地恋真的是差点搞死他。
我其实也是，我是本科毕业典礼的时候，在飞机上认识我前女友，当时在飞机，对
啊，在飞机上认识空姐
啊，不就
聊过，
对对对，就坐我旁边嘛，当时、
嗯、
对，然后还行，然后研究生等于又异国了一年，
嗯，
对，那确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就造成。你刚说也是，就是聊天的时候又看不见表情嘛，所以我现在跟人打字打完后边都要加个表情，习惯，就体现我当时的
心
情
吧。
对，说
是的，
一个是的就显得很冷漠，是的加个表情，加个呲牙的表情，
对，
显得很俏皮，
或者是是的呀，
是的呀，对对对，是的，对。不过好，最后还是分手了，就毕业一年多之后吧，分的手。主要他也是他过不来嘛，他是在新疆那边。
哦，
对，反正我也不想过去，然后就算了吧。
给
对，
感谢。那芊芊呢？
没谈过，没有这个问题，
没这个困扰，还挺好的。
那确实，
对。
那么现场可以聊一下。
嗯，我跟我对象也是，今年是第六年，反正
哇，
也是异地了五年。
哇天，我天！
就现在还在异地吗？
没有，现在不在异地了。
哦、
就今年是不是异地？
你打字带表情吗？
什么？
你打字带表情吗？
对，打字带表情。
我会每天晚上的十点钟，就是开视频，大概开一个小时到睡觉，每天都开。
哦，
对。
我想问一下你，你跟女朋友视频的时候，你会做其他事情吗？
不会啊，你就躺床上跟她视频。
不是，你视频的时候你会刷其他东西吗？
有时候会。
啊，
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白天实际上话不是很多，除了是紧急事情要说的话他会说，一般把白天
什么紧急的事，比如说着火了，
对，就是但是就是把一些白天你发生过的事情你攒下来说，你不要发生一件说一件，发生一件说一件，然后我就攒到晚上说，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一晚上能说很久，就每天晚上这样子的话可以保持很长的新鲜度，
确实累。
然后当时是本科是异地了三年，哦不对，两年，研究生是三年，然后读研之后才就是都到南京这边来的。然后但是我们两个是高一同学。
哇，这是初恋吗？
忍了不少年啊。
高一的时候还没在一起，是大二的时候偶然机会，然后又
坐飞机的时候遇到了。
也不是坐飞机，就是双方家长正好吃饭。
嗯，哦，那还是个带父母的相亲的
感觉。你们先见家长再。
对对对，实际上就是他妈妈的朋友和爸爸的一个同事是很好的朋友，是夫妻，说错了。对，然后就他们在一家传了个局，把我们这家喊上了，然后把他们家喊上了。
这是相亲局吧？
相亲局，
就是相亲局，我也觉得。
对，然后就是反正我觉得异地问题不是很大。
是吗？
刚刚就是你们说的，你们说异地的时候的，我就一直想说异地问题不是很大。对，然后还关于这个异地电视，还发一个事情，就是我是几年来着？
我几几年
也不是很确定，
八几年的事情是吧？
2017年的五月份，然后我们是刚在一起，然后他是在东北读的本科，我在南京嘛，然后说哎呀520去他们那边玩。然后我就跟父老院请假，说我要回家。然后正好那天我上了飞机，我妈给我打电话，手机关机了。然后我妈就很着急，打电话给父老院。父老院说：“孙涛不是回家了吗？”
孩子丢了，
孩子丢了，
没有报
去岳母家了。
对，然后我妈就各个群找，还进到了我们的年级群里面说，说某某人，有人知道他在哪儿吗？对，然后之后每次找父老院请假，父老院都说。你让你家长给我打电话，就是我自己就说已经没有用了。
离别的时候总少不了互赠一些礼物，当然朋友会送，学校也会送。芊芊这时候就拿出了她母校送给每一位毕业生的纪念品。今天她只想在这里好好的吐槽一下。
聊一下毕业之后有没有那种收到过或者是送出一些礼物啊，会有吗？毕业的
我又带了一个纪念品，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学校发的。
学校发哦，学校发的这个纪念品，
我觉得是一个很没用，但是就搬家也不能扔一个纪念章。
要钱吗？
不要钱，学校统一发，每个人有一个。它正面是一个校徽，然后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学弟在下面，他跟我说这个校徽做错了，
那这绝版了呀。
对，然后他
错版，
重点是这几年都是错的，今年才有人发现。
啊？
每年都会发，就是他这边缺了一块，然后他背面有一个楼，但是这个楼呢？不是我们学校目前任何一个校区的楼，我甚至都认不出来。它上面封面上有姓名、学号、学院，然后这个盒子就这个东西很沉，但是没有用。然后
挺精美的，
对，里面还有一张卡片，正面写着什么“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张文天说的。然后结果背面是广告，写着，对啊，什么温州某某正装有限公司二维码、客服电话、网址，就是我真的不能理解，就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就我属于丢也丢不掉，然后。搬家的时候也不能扔，我还只能带着它。然后学校还发了一个纪念性的 T 恤，它上面有手绘图案，是去年公众号大家一起投的。但我们学校是这样，它目前有三个校区，那个 T 恤上手绘的所有建筑物没有一个是我在的那个校区的。
嗯，
对，就它都剩下两个校区的建筑物，就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纪念意义，完全不能理解。就是学校发的东西真的很没用，重点是他每一年都是发这些，
可能印多了这个温州这个公司，
就很奇怪，就感觉他在给那个公司打广告。
大姚呢？
这我又羡慕了啊！然后我们学校就发了一个免费的一个小册子，上面有把所有的那个毕业的人的名字印没有，就只有名字，
哦、
就是各个学院有谁考过了，然后就是没有及格的就不印了。
你们这整的跟彩蛋一样，
对，就跟彩蛋一样。然后你要考到特别好的，会加一个五角星旁边。
幼儿园奖，
哇！然后这个
留学生，
对，我们
至少他免费啊，没有再问你要三品。
免费的，但是我又想起来了，我们观看毕业典礼还是收钱的，对不对？
看都要收，就是你
对，就是有两个是免费的，然后如果再有人呢，就是要交钱的，交门票钱。对，如果你爸妈来的话，
是有什么特殊环节吗？
没有，就是看你爸爸
拨就拨
穗
穿着个毕业袍，就步步为营，你们知道吗？
对对啊，9块钱一张票，我还记得，
跟咱们今天一样是吧？
跟我们共处一室
是
让人
票
一
样
啊，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实惠的，我们共处一室啊，
可以，大家相当于参加了一个英国留学生的一个毕业典礼，
对，哇，
可以，大家可以聊一下毕业有收过什么礼物，或者是来。这个大专的哥哥，
我毕业的时候收过好多那种离谱的礼物。我平时会跟同学们开玩笑，我会给互相送一些，比如女生的话，我会送他们锤子、扳手，然后老虎钳这种。
真是开玩笑，
哦、就是好玩，就不图个啥，就感觉送。
但是女生收的都笑不出来，我感觉。
没关系，大家都
恐
吓
你前手把那个锤子给他，他后手就抡起来抄你。
就送的好玩嘛，就可能他不高兴，但大家都挺好玩的，挺开心的。
嗯。
然后毕业的时候，他们就送我拼图。然后他们合起伙来送我，他们有的送我拼图的，一千多拼
好的吗？
有阴阳
散的让我拼的，
赌你拼不好。
对，赌我拼不好，我到现在都没拼好，还在家里放着。有拼图，然后有乐高，还有高达，都是那种可大的。
高达至少能卖呀、啊，就是
都是拼的，都是拼的。后来每个都打开拼了两下，后来又拼不了，又放回去。
我要是你，我就不拆，直接卖掉。
搬家的时候搬了三四次家了，到现在还没拼，就在那儿，估计拼图都发霉了。
我说一个比较尴尬的是，我怎么有这么多尴尬的经历？是我送人礼物，当时就是临走了，就是我们已经谢师宴散伙饭都吃完了，然后我们在收拾宿舍，然后一边收拾行李，就是我在宿舍囤的酒喝不了了，就是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喝，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喝，剩了好多瓶，实在是喝不完了。
感觉像失恋了一样，
毕业
走了，
感觉你真的好不想毕业，还在买醉。
然后因为当时就是比较穷嘛，买都是很便宜的酒，然后我又不舍得扔，又带不走，就是我就灵机一现，要不然送导师吧。
原来送老师也想不到是喝剩的，
对、啊，
宿管、啊。
然后我就把我宿舍里所有带不走的酒，哗啦哗啦哗哗哗哗了装了一堆，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在已经跟老师就是谢师宴都谢完了的情况下，又跟老师说。哦，毕业前还想最后再见你一面，然后有点礼物想要给你。
老师一看都在酒里了。哎呦我天，
对。然后老师就是知道我送酒，以为是我走之前要送那种很名贵的酒，
结果发现你是一瓶啥牌子的都有，装了一袋是吧？
对，一兜，然后
均价大概是20左右，
我们俩其实
但是好多瓶，好多瓶。
但是均价到二锅头吗？这是，
就是啥酒都有，乱七八糟什么都有，然后完全没有礼盒，没有任何包装，然后
塑料袋装的是吗？
没有没有，还是拿着这牛纸皮袋的那种。
青岛的，
对对，
青岛
仪式感嘛，仪式感要拉满。
但是我就是最后去拜访的时候，然后那个正好就是我导师有其他同事在，然后我导师还跟人家吹，就是我
就
是
太敢了，谢我
来了，给你拿出来一瓶 Rio 是吧？
我三年前就看你，就看这个人行。
就是我导师就是特地跟人家介绍，我说这是我学生，马上要毕业了，然后带点礼物给我。然后那个纸袋本来是牛皮纸袋，是看不见里面的，
他拿出来了，
对，
盲盒，这真是盲盒，我的天！
我没有想到他现场拆，然后他一瓶一瓶的往外拿，你知道吗？
他以为会拿出来某一瓶贵一点的呢。
我说你，我赶紧跑了，知道吗？
然后就是。他的另外那老师就在旁边看着，他就沉默的一瓶一瓶往外拿，摆了一桌就没有超过20块钱的，然后两个人都很沉默，然后
梁一老师边哭边喝呀，哎呀，
我摆完一桌以后，我老师就说，哎，小王，你说你毕业去哪儿来着？就强行转移话题，然后那一瓶酒我们就强行假装没看见，我又跟老师说啊，对，毕业以后啊，哎呀，就是去南京发展，哎呀，挺遗憾跟您不在一个城市的，然后大家都。假装那个桌子上什么都没有。
哦，一说这个想起来了，我们还有给我们意大利老师送中国的那个山水画的，我们当时《
清明上河图》
贵吗？
对，但我后来发现他让我去看，我没好意思说，他那个就是小摊上买的那个，但是我又
他们看不懂，
我就说这个可能就文物，
小摊买
的，
传家宝，对，可能花了不少钱，这个
是哪一幅画还记得吗？
没有，就是特别普通的山水画，地摊上买的。
哦，
对，
老师现在还不知道。
对，我们也敢告诉老师，我们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我说
格局打开了，
留学生战狼，你这是
Chinese 啊。
聊，来后面这个，来，
今年毕业还没收到，但是本科毕业的时候有收到好朋友送了一套西服。
哇，
对，
用上了吗？
没有，
只
用过一次，就是
长胖了呗。
是不是？那个面试的时候用了一次，衣服还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挺贵的，因为他觉得我可能毕业之后要上班，然后他不知道我还去读研去了。
你让他失望，
最后天天穿着那个西服去读研去了，上课
错付了。
讲的不是我收到毕业礼物，是我同学跟我要毕业礼物
啊，跟你要？
对，是高中的时候，但是他高中三年每一年的生日。他都会提前一个月联系我，但他都是以不同的花样来联系我。第一年的时候，他是在走廊上看到我，他就跳到我面前，他说：“宝，你知道下一个月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日子吗？”我就
国庆节，
我就当时我真的不，我这个人真的很不在意生日这个事情。然后我就问他说：“怎么了？我们是要考试吗？还是干嘛？”他说：“那你知道十几年前的下个月的那一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那时候我就猜到了，我说啊，是你的生日吗？你是不是要过生日了？第一年我还很客气的跟他说，好，我会给你准备生日礼物的。第一年我就把生日礼物送给他了，但是那一年我并没有收到生日礼物。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我跟他不在一个班了，是在另一个班，但是我们俩交情也没有很深，他居然
那都喊你宝了，
就是客气一下，比如
姐妹。
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我在隔壁班，他居然托人在窗户里给我塞了一张小纸条，告诉我他过两天要过生日了。
他纸条上写的
他一直不忘
费尽心机。
对，我真的觉得很离谱，就是我跟他没有那么深的交情，但他每年过生日都会给我塞纸条。
没事，他可能是群发的，塞了好多张。
然后我开始是这么以为的，然后后来他第二年的时候是写的是白话文，就是很普通的那种。然后第三年的时候呢，就是毕业了吧，没有要生日礼物，但是要了毕业礼物。他是写就是改编了陈情表，就是那个先帝
创业
未半，
就那么长一篇。
对，他是把他的三年的高中生活改编，就从那个陈情表上改编出来，写了很长很长的一段陈情表的文言文，然后最后说你一定不会忘了给我准备毕业礼物吧。
这好像是疯狂星期四的感觉。
我也在想，
发现了盲点。而且他 他说那个毕业礼物的时候，他不是用白话文跟我讲的，是用文言文，就是在文章中多次点出你不会忘了给我那个毕业礼物吧，我跟你有这么深的交情，毕业礼物对于我来说很重要，那你一定不会忘了给我毕业礼物吧。但是然后我也会给他准备，但是重点是这三年来我没有任何一个生日和毕业收到他的礼物过，但是他每一年，
但你还坚持在送，
他跟我要了，我怎么可能不送呢？
啊，我都
你人太好
了，我告诉一下我的生日、啊，
我毕业一年了，我生日还有半
年。你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六月份？
我生日跟他生日就差一天。
哇，你也太好了！
我
那现在还在会告诉你吗？
我们三年的联系仅限于就是高一的时候、
啊，
第一个星期可能联系一下，然后后来三年的联系仅限于他给我
生日的上一个月
纸条，给我写信说让我祝他生日快乐，给他买生日礼物。
哦，但是这个陈情表真写的真的很那，
陈情表真的巨长一页，我开始以为是什么毕业的
手写的，
那是不是出师表吧？
陈情表吧，
先帝创业
文办、啊、不是你说的那个是出师表，陈情表另外一篇。
哎、哦，陈情
表还是
出
师表？
出师表，先帝创业文办是出师表，
对、啊，出师表。
那可能是还有一篇叫
我们留学生也可以的，
我知道陈情
表，
对，
他有陈情表。
我以为是陈情令改的呢。
他有陈情表，因为他里面就感情非常多，他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根据那个改的。
嗯、
我觉得他把这个心思放在学习上，可能可以给我买礼物了。
但对，好有文化。
他是语文课代表，
没用对地儿、
哦。你有没有想，他这个陈情表改变的陈情表，是不是他送你的生日礼物啊？
哦。
他的字字句句都在求我给他买礼物，求的我觉得
情真意切的。
歪歪斜斜只看到两个字：送礼。
送礼物还是要讲究礼尚往来，不能太离谱呢。离开学校，就会开始怀念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但说到最怀念学校的地方，我想一定会有食堂。啊，好怀念那个时代呀！当年10块钱就可以有5个大婚。毕业之后，现在这个家可是连一份午饭都买不到了呢。
或者说聊一下我们毕业之后有没有最怀念学校的地方呢？会有吗？
你先聊聊。
我也聊一下我，有人举手，来来。
其实我觉得我的大学过得不是很开心，所以其实、哦。就之前一直都没有发言，但是我们学校的那个食堂是很好的，
嗯，
就是好像是说在整个华东地区的高校里面是能排得上名。
南航吗？
不是，就是我是
说咽了一个口水。
就是我是在合肥念的大学、
哦、
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有就是有一句话叫做学在科大，然后吃在工大，然后葬在农大，
哦、
爱在安大。
不是这个葬已经想好了。这个
对，就是农大他们那就是安徽农业大学，然后他们那边的好像可能是环境什么都不错，因为他那边、就是、
有殡仪馆专业。
不是他，
挺好。
就是他们那边最好的专业是，好像是说全国排第一是茶学。
那说食堂，我们说食堂。
对，食堂我必须得说一下。
对，
然后一个是很便宜，就是感觉好像，
大概比如说就多便宜呢？比如你一顿点一个
好，我说一下，我们那边一共加上那个，清真食堂一共是6个食堂，
嗯，
然后有一个叫做风味餐厅，就是第5食堂，然后最便宜能便宜到哪种程度？就是10块钱可以打5个大荤的那种。
哇，
这也太便宜了！
5个大荤，这个有点过分了。你是哪一年上
学？我们顶多一荤两素。
我是2017年毕业的。
哇，那个那时候物价我去10块钱5个。
2013年上的学嘛，
补贴不少可能。
对对对，
补贴。
我去。
然后素菜跟饭随便吃的那种。
哦、
不要钱，
不要钱。
就是如果你打那个10块钱5个大荤的套餐。
哦。
所以当时社会人员能不能进去吃？当时没有疫情吗？
可以啊，你可以刷饭卡，可以让别人帮你刷饭卡。
哪个学校再说一下？
请说全称，对，大声一点。
合肥工业大学。
好，大家想吃好饭的报这个学校，
哦、
就是免费的广告来了。
对对对对
就而且它一个是便宜，而且就是种类非常的多。
而且就是他那个窗口大概是三个月，就很多窗口三个月换一次的那种
更新菜。
哦，他们更新菜，我们食堂好像就不会更新菜，每天都一样。
哦、我们窗口每学期都会换，但是是因为它倒闭了，你怎么知道吗？
我相信我英国学校一百多年前也还吃这个。
然后、
那你十块钱五个大荤的话，你吃得完吗？
我都不吃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我觉得没啥好吃的。我们学校
都吃素菜，
有什么黄焖鸡、过桥米线，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什么汉堡店都开到学校里面来了。
哦、
然后麻辣香锅，我觉得我们学校的麻辣香锅是我就吃到现在就是没有麻辣香锅能比我们学校的麻辣香锅好吃。
哦、
什么皖北羊肉汤这些东西，
越说越饿，点个外卖吧。
对对对
对，
特别感谢。
所以我回国之后就是去找国内校园找朋友玩，可能别人都拍景点，我都到食堂里边拍菜。就别人看我很奇怪啊，就盛一盘菜你好像拍。
就众所周知祖国无美食是吧？
那你们在英国学校在吃什么？
哦，我们是四块五，基本四块五一份菜，然后是自助的，但是也没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吃薯条。然后
我是英镑，
4.5英镑，
那相当于是将近45人民币。
对。然后你也可以点一份所谓大荤嘛，然后
炸鸡
对
可乐，
对，然后这个是
不
能随便拿，是
开了食堂，
然后就薯条可以随便拿，然后意大利面就这些，哎，还有春卷，对，春卷算大荤。我的天哪，
我有看到还是伪鸡蛋，
那春卷就
素馅的吧？
对。不是肉馅儿，
肉馅儿
的春卷，
对，
他放两个春卷就要大荤了，然后他还不能再要，我根本就吃不饱。然后我都是靠吃沙拉吃饱的，然后他还讽刺我那个人说你是不是要给你一个更大的盘子？他那个见我盛的多，因为我已经盛太满了。
啊、
对啊，然后所以我根本就吃不饱，那段时间我是最瘦的时候，真的。哎，我那时候
吃不饱的话，回宿舍怎么处理，怎么解决、啊？
嗯，我想想啊，就忍了，就忍了。
那你们会去外面那种，比如中餐厅啊，或者法餐厅？
那个太贵了，那个有点吃不起了。
那能自己做吗？
能，但是我后来就烦了，所以我就忍了。当时真的特别瘦，当时我在英国都穿 M 码的。
来，后面有小哥哥。
哦，我是那个今年是大四嘛，然后毕业、
嗯，
我比较怀念我这个专业吧，可能。
又没了吗？
也
差不多，
也不算是吧，因为我们学校是有两个校区，有三个校区吧，但是主要但是两个城市，然后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常州
啊、
然后我们这个专，我刚入学的时候是2018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专业有四个班，还挺气派的感觉，这个，然后第二年就只有三个班了，然后第三年只有两个班了，
哦，真的快没有了、专业，
但是他其实实际上是因为是学校的院系调整的一个趋势嘛，他是自己他的操作，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的话，会有点遗憾啊，以后就好像说自己学院这个专业就没有了。
对对，这个专业能说一下吗？让大家去
叫通信工程，
那不应该啊，这
啊、是有，但是说只是院系调整到别的院系里面去了。
哦、
然后就但是说对于，因为我自己本来我跟那个芊芊学姐是一个学院的嘛，然后她是我学姐，然后她、我们是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嗯，
对对对，然后之前是在这个学院里面，后来他调到物联网学院去了，对，
就换了一个校区，
就是会比较有遗憾吧。就我们之前现在也有同学在讨论说，以后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回到学校，就会感觉到很怪，
嗯，
对，是回常州还是回南京这边，都会有点遗憾吧，算是一个纪念。
你说这两个校区之后，你不说学校名，大家都知道了。
好的，
感谢。
然后我有想说一点，就是我学校一是比较怀念的是食堂，主要是因为毕业以后还要自己做饭，但食堂其实虽然上学的时候觉得好像没那么好吃，但毕业以后我觉得学校食堂做比我自己做的那真是强太多了，而且价格其实也不算很贵，
人家可是专业的，
对，就10来块钱一顿饭，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再一个，其实宿舍，就我们宿舍，一是宿舍条件比较好，二是房租太贵了，就是宿舍对吧，你一年交1000多块钱，1500块钱，你人均有2平米，然后有24小时的热水，有阳台，有空调，
还有几个惹你烦的室友，对吧？
对，就给我们本来美好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烦恼那种。但是你毕业以后自己租房，就是南京房租也很高嘛，对吧？我合租的话，起码也要1000多块钱，就是，反正就总体来说，我觉得上学是一个很划算的事情，就你可以一个很低的消费，
不挣钱可以花钱，
对，而且还有就比较怀念学校的猫。学校猫特别多，
哦，
就每天楼下都有很多小猫可以 摸一摸什么的感觉特别好。
对，我比较怀念学校里的鱼。
哦，
对，你们每次过桥的时候，你知道吗？那鱼都来回跑，来回跑，我们都跟同学去聊嘛，怎么就没有人钓啊？怎么那么多鱼想去钓鱼？我之前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想法，我当时就想着，我说这池塘里的鱼，我能不能捉一条放到这个图书馆门口的这个喷泉里面？
哦，
我想了四年，知道吗？四年啊，快毕业的时候，我总算把它做了，知道吗？
哇，真做，
真的，我当时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有一个鱼跑到边上，那傻鱼吧，就是我就像那个猫一样把它给抄起来了，抄起来之后，然后我就捧着，知道吗？特别开心，然后就跑那个往那个图书馆跑的时候，然后放到喷泉里面，知道吗？哇，喷。当时好开心啊，就看着这条鱼游走，我天哪！
不是喷泉里它还能游走？
对啊，
不会被喷出来吗？
那个时候是晚上，那喷泉已经关了，就是我就看它游走，
哦、
当时我就心愿从那了了，
就逛个水世界啊！对，我们学校还有，我们学校也有猫，我们英国也有猫。
嗯，英国什么猫？
我
中国土猫，
遍地英短啊！
没有，反正他就叫馆长，我叫他也是经常去图书馆跟我们一起自习。
嗯嗯、
聪明猫，对对对，
哦、
哇，这个我还是挺怀念的。他的名字，
对对，遍地可以撸猫，人很好。
就是学校，我们学校猫很多，但是没有狗。然后学校门口好像有块牌子，狗也不可以进。
就是
很奇怪，
狗是咬人的。
就是学校里面猫的待遇是非常好的，谁过来都要喂一顿，就每一个都喂得很胖的那种。
我想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狗应该是不讲卫生，那么流浪猫和流浪狗它是一个概念吗？你看着流浪狗都躲着走了，看流浪猫，哎，猫，都想去摸一下。
对，所以就学校里面猫有很多，但是不会有狗，就是
对，
很神奇。
学
校
门口看一眼牌子，狗不得入内。
那个牌子主要因为就是前两年还没疫情的时候，外面小区他们很多老人什么会带孩子进来玩。
嗯哦、
然后可能他们有的人可能会想遛狗、哦、所以但是狗不可以进，
可以
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我想聊一下，就是我比较怀念学校里的果树。
哦、
不知道、
有很多。
我学校里面印象最深的有一个那个叫枇杷，像就有一块种的全是枇杷、里面还有小路可以走，可以坐那边很好。每次到枇杷熟的时候，我的天哪，我看别人都在摘，我也去摘嘛，就摘的时候，因为你刚好能够得到去摘，有的够不到要爬树上去摘。然后我刚爬上去之后，我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学校是不给摘的。他当时应该立了个牌子、
哦、
但我没有看到。我去摘的时候，然后那保安就悄悄的半蹲，你知道吗、
哦、
拿着个手机他拍下来了，来来来来，同学看我。我当时呢一手拿着琵琶一手看。
这样说。
对，
送指标来了。
当时把我吓坏了，我说我都我天、啊、我在这不会全校通报批评吗？我说这。我一直跟他道歉，
新账旧账一起算，他还有那个，
对对对，然后我拿笔，我
还有鱼的照片，
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保安大哥，我说你吃枇杷，还好没有通报批评，真是。
我们学校也是果树很多，就学校那个叠翠山上，他还有好像还有笋，旁边有块牌子是什么禁止挖笋还是禁止夺笋，就
禁止夺笋，
真的很有意思。
真笋呢？
学校好像我记得有种那个青梅。反正应该是梅树，然后就是以前路过的时候一直想等它长再大一点，我也想摘，然后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发现已经被别人摘完了。
对对，有人比你要惦记了。
就感觉学校可能不管是阿姨、食堂阿姨还是什么，我看有一次路过，他们就是拿那很专业那种杆子，上面有一个钩什么那种刮下来，然后拿一个塑料袋，
对对，
就工具特别齐全。
好的，我们大家可以聊一下有没有怀念学校的东西的，来这个。
我谈不上怀念嘛，因为我还在学校里面，就还。不可以怀念，我们也是属于有枇杷树，然后我们也是成熟了之后，就是实际上是可以去自己摘的，我们比你们好。
没有保安吧？
就有，但是他不会拦着你。
哦，
对，然后我们会，就是自己，要么自己摘，要么就是学校组织老师去摘，然后呢就分发给同学。然后前年的时候好像是，学校专门发的那个官微，然后说是枇杷熟了，然后就是评论第一的，然后就可以得那个枇杷。
哇，我学校之前也有，就是学校有些就像我这种学生，就是手贱的，然后摘完之后剩下的这枇杷，对吧？熟了之后，然后摘了之后放到食堂门口，就吃饭的时候，然后拿着学生证领一颗。
哦、
我感觉就像那个赈灾，古代那个赈灾那个粮。
我特别羡慕那种，就是东南地区，像福建那边，他们很多学校会种芒果树， 好像街上也会种，我就很羡慕、
啊、
就有同学是福建什么学校，他们学校就有芒果树，我特别想看他们，他们说会走着走着会被芒果砸到，我就觉得可羡慕了，
羡慕被砸到。
对啊，就是而且芒果本来也不算便宜嘛，就是我很喜欢吃芒果，就学校如果种那个的话就很开心、
嗯、
就感觉好像东南那边他们种的那种可食用的果树会多很多。
哎，还要说接着说接着说。
嗯，就是我们学校还有就是上一次的时候，宿管阿姨会就是用那个在冬至的时候用那个一个大锅，然后给我们煮粥，然后就是早上如果你起得来的话，然后就可以去宿管阿姨那里领粥，然后就是叫做冬至的第一碗粥，就是当时还特别火的那个冬至的第一杯奶茶好像是、
嗯、冬至也要喝奶茶
哦，好像流行似的去。
对，冬至不是吃饺子吗？可以，
那个还挺感动。
哦、
嗯，我说的这个可以说是怀念了，就是，我们之前是还有植物学这门课，然后现在已经没有了。当时植物学这门课的时候，老师会带我们去实践，课外实践，然后就是
是这门课没有了，还是这个专业没有了？
还有这么个专业，
哦、
这门课没有了，
哦、
结课了、
okay。
然后就是在实践课的时候，植物老师会带着我们在学校里面转。然后就是我们学校还挺大的，然后就是老师会指着一种植物，然后如果它有果子的话，他会说，哎，那个同学过来尝一下这个果子，他不会告诉你它有没有毒，然后他会先让你尝一下，然后尝完之后他说，啊，没事，微毒微毒，不会不会怎么样。
就李时珍最后一句，这草有毒。
对，然后就我们就吃过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说是酸枣啊，还有反正就挺多的、
哦、来其他人我看一个啊、
哦，我煽情一下，我特别怀念上大学的我自己。
哦，怀念那个自己啊、哦！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工作的苦，
对，只知道全在组里
了。回到开
头，我那时候没有想到，我以后会天天掰手指头算，我还有29年退休。
哦，
太怀念了。
哦，这个哥哥，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就讲到这个山，我确实也很怀念啊，因为我们学校有一座山、
嗯、
然后它陪伴我减肥了一年多时间啊，就是因为那个山就是去的人比较少，像我的话就是那段时间比较肥胖，然后就不愿意面对人嘛，就自己就在跑、
嗯、去山上去减肥嘛，
对，自己在山顶上跳绳啊，跳绳，然后做 burpee， 然后就各种锻炼，然后一年下来就瘦了20多斤吧，就在山上面，
叫
山胖了。
对，然后在毕业的时候，那也牵扯到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嗯，
我原本是准备买了这种时间胶囊啊，就是不管是塑料的、牛皮纸的，反正就一层一层的。但最后问题出在哪里？
嗯、
出在最外面的那层胶囊上面，它是那种不锈钢的，拿螺丝拧在一起的。当我把它拧在一起，然后尝试着拿水浸，要水先试验一下嘛，水浸泡、
嗯、
看会不会渗水进去。然后浸完我发现这个好像胶囊比以前重了一点，然后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水。后来就没有把它实际去放到山上，就成了到现在都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我把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个 U 盘啊，还有要写给5年后自己的信啊，什么东西都准备在，但是没有，还有铁锹也准备好，洞想挖在哪个树底下我都想好了，但是就是因为最后那个胶囊啊，就是千万不要相信淘宝，好吧，一定要看差评。啊，某宝，一定要看一下差评，它到底是密不密封啊，什么样的？这个真的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现在5年之期到了吗？
5年之期快了
啊、哦，快了，
但还没有买，还没有。
我们当然没有机会买了，已经毕业了，
啊、
对，
毕业进不去了，
对，进不去了，现在。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你毕业之际，就是你想对5年之后的自己说什么？
你开始
买什么？
这个王瘦瘦在帮我们 Q 流程，
很。
然后5年之后想说都在酒里了，
都在酒里了。不是，因为我们学院比较特殊一点。就是你们讲的那么多那种怀念的东西，其实跟我怀念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景观类的学院，所以那个山上我每次都能看到工大的那个水塔，每次我都对着那个水塔在那里去设想、啊、
水塔是那个动物那个水塔吗？
不是那个水塔，
哦，
是那个
塔，是
工业大学的那个塔，然后而且那边是面向西边嘛，可以看到落日，就在这个山上陪伴了一年多。好，讲到5年以后哈，
江苏皇家
5年以后，对，5年以后是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完全对这个工作啊，确实也是不太清楚，啊，虽然我们也实习过，但是真正的这种苦嘛，对，只有尝过以后才知道。当时想对5年后自己说的就是，当时 考上了这所学校，出来了就是这份工作啊，保持住吧，这个来之不易，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希望当时就希望五年后自己也不要说因为一些一些个别原因啊去走出这个道路，哎，还是要坚持走下去，这个意思。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对，对，聊一下这个，我们毕业之前有没有做过一些遗憾，会有吗？有遗憾吗？可以聊一下。
有。
对，
我先说，
前天可以说一下，
就是没有在上学的时候谈过恋爱。因为我虽然到现在也没谈过，但是我是感觉好像上学的时候大家谈恋爱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负担，然后不会考虑很多什么经济然后以后规划那种问题。
对对
对，就不会考虑很多人，感觉比较单纯。对，就这个，再好像没什么。
我的遗憾就是没有跟我的这个篮球队的兄弟再多打几场比赛。对，这是因为我们的目标一直就是称霸全国，然后但是总是屡屡被淘汰啊。
啊、
哦，但是这个
卡在哪？
但是这个倒没什么，因为拿不拿冠军这个我们从来不遗憾。
嗯、
我就是遗憾没有跟兄弟们多打几场球。
哦、
然后现在的话打球也挺难的，主要也都打不动了，大家对，所以哎，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
啊、哦，
然后对，然后拿不拿冠军其实也都无所谓。我就是想跟我们队长说的这一句话，到时候剪进去。
感谢感谢。然后大家有什么遗憾，我可以聊一下。来，来我们大专的哥哥，担心担心。
我的遗憾就是毕业的时候都没上到本科呀。
哦，这个也猜到了。
我的遗憾就是
没有看过母校，
时间太短了，我的沙发、小冰箱、饮水机都还没有卖掉。
遗憾就是没有在毕业之前去紫金山看一场日出。
那你这两天结束之后不要回学校，不要回学校，我直接去直奔紫金山。
那个不能，但不能算是单纯的看日出，不能单纯的算是在紫金山看日出。当时的想法是，一群人在晚上八点的时候躺在汽车里看一场电影。然后到十二点的时候去紫金山等待日出，在等待紫金山日出的时候，我们可以打扑克啊，这种各种游戏，然后再到五六点的时候再看日出，看完日出之后去看兽首，看完兽首之后再去吃顿饭，吃顿饭之后
什么是兽首？
啊，就是前段时间有那个陈长，
兽首那个
兽首，
对兽首，
圆明园的那个
兽首
是吧？对。反正是安排的很满满当当的一整天，就是没有睡觉那种概念。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有很多人没有能回学校，而且就是每个系的毕业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就没有能聚得起来。然后包括这个想法就是很久之前就有，但是因为大学四年疫情三年人就没有聚齐过，所以还是很遗憾的，就是大学四年居然有三年的疫情。
离开校园时我们都满怀期待，但真正去找工作的时候，理想和现实多少还是会有些落差。聊到这儿，大姚谈了谈自己的经历。他就是个曾经把爱好当做工作的人，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爱好的人了。
或者说毕业的时候我们这个找到工作跟自己理想是一样的吗？或者因为我们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自己的期待嘛，或者是家里面对我们的期待，跟我们真正去做的时候就是期待和现实的落差会有吗？
对，
可以聊一下吗？
有可能你们觉得你们现在工作跟自己的兴趣不一样会很痛苦。我想说，其实哪怕找工作跟你兴趣一样也会很痛苦。真的，我研究生就学的是体育管理嘛。然后我其实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中超的球队就工作，但是
这应该对口的。
对，就挺对口的，就只能这么理想了。但是我就过得依然不是很开心，所以。
开心的原因
是因为输球吗？
也对对对，也有这个原因。对，就是当你的兴趣爱好变成工作的时候，那你这个爱好就算毁掉了，是这样。所以其实
就好像那个你喜欢一首歌吧，当闹铃，
no、
是这个意思。
对，一个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就是说自己可能学的专业跟工作不一样会怎么样，就没有干到自己感兴趣的事就会怎么样。其实挺好的，至少还多一门爱好。你看我现在那门爱好就没了。我现在都不怎么喜欢看足球什么的了，我看足球就烦。现在
哦，先赶紧加班一样，
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哎、你当时没有毕业之前，你对自己的期待或者家人对你期待是什么吗？
我们反正没有毕业之前，我们几个取名叫"改变中国足球的五个男人"
现在。那我要问一句，你们是不是迷路了呀？
对对，现在就改成"改变中国足球失败的五个男人"，所以就挺好，就少点抱怨，就少点期待，就挺好，
挺好，
挺
好。我当时刚快毕业的时候，我爸爸对我的期待是干嘛的？是考公务员嘛？对，然后我那个专业的话，他让我考什么公务员呢？考狱警。
哇，
很对口。
其实
裁缝纫机，
因为服装设计专业这相关的嘛，有一个，因为这个专业它冷门一点，你知道吗？我爸知道我的水平，稍微好一点的考不上，知道吗？不是好，就稍微竞争激烈的考不上，就稍微竞争激烈，稍微没那么强的去考。但是我了解了一下之后，我没去考，我感觉我在知乎上了解了一下嘛，就是他们上班。我之前上面说的是上半个月休半个月，
嗯，
上着上着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要跟他们去交流的嘛，去教他们去做东西干嘛的，就跟他们真正的去交流，待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心情会抑郁，是真的，就是很多人就干了一段时间不干了嘛，是这样子。然后我有个朋友前段时间就工作两年之后他又去考了这个狱警嘛，
哦，
就是考完之后再也没联系过。
进
去了是吧？这是真的进去了。对啊，那芊芊呢？
就是毕业，主要是因为我本来成绩也不太好，毕业那会儿就觉得可能随便找一个什么工作吧，因为毕业去年这个时候已经找好工作了。那我之前可能以为那份工作我可能会按部就班的做下去，按照公司它会分那个什么 Y1 Y2 Y3 那种等级，
嗯，
一步步往上。但实际上，当我是就是 Y 刚进去是 Y1， 反正大概就我走的时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水平离职了，然后就离职，就当时以为可能会按部就班的。往下做，我跟室友一起上班，我以为我们那个房子我们可能会续租一年两年这样，但实际上就是工作我上了八个月，他上了九个月，我们都辞职了，然后房子今年到期后我搬家了，他直接去重庆去另一个城市。对，然后你要说去年那会儿我应该想不到一年后我连工作都没有这件事
被优化了
就是辞职公司被我优化掉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去年那会儿想不到，因为我觉得我妈以前我上学以前的时候，我妈妈对我期望可能也是说她希望找一那种医生老师公务员这种类型的工作，觉得稳定嘛，铁饭碗。然后等到我第一份工作辞职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你后面的工作只要找一个交五险一金的就可以了，对，
逐渐的降低。
对，然后因为我辞职完以后休息了两三个月嘛，然后那段时间她说要不然你自己看着把医保和养老交上就行了。
你妈妈开始慌了，
就是没有，就家长这个标准你知道都可以改，就只要我摆得足够烂她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迫使我。所以她现在我现在不工作她也知道，他就是说你要是哪天就是佛系找工作，打开招聘软件看一看，要想找的
对
就找一下，实在不行自己把，他就觉得医保和养老比较重要，别的交不交已经无所谓了，说你把这两个保险交上就行，
只要别回来啃老你随便。
对，就是摆烂建立在不啃老的基础上，就是从辞职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虽然几个月没工作但是没有问我妈要过钱，所以她就不会去在乎具体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可以了，也得去摸索去找嘛。
我们大家真的挺爽，离职到下一份工作之前的间隔，我觉得那是最爽的日子。
不要推广这种理念了好不好？
再说一遍，我的经历不具有任何那个参考价值，大家当反面教材听。
我的也是啊。
好好，来来来，其他人分享一下，来，在校的对吧？哎。
我在校嘛，所以我就说一下我实习的，就是小时候嘛，就是想着做画家呀，然后做就是做画家，然后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那种浪漫自由。然后到了后面，我自己去找了一家原画，然后实习了一下，然后发现结果上面还有甲方，然后就是现实。
原画是什么？
就是画游戏里面的人物角色场景那样子的。
原画和动画，
这种话只有学生才说出来的，竟然还有甲方。
就很痛苦
啊，跟想象的不一样对吧？
完全不一样。
那你现在是大三对吧？
嗯，对，大
三。那以后毕业准备干嘛？准备做甲方？
对，未来很迷茫，就
这是艺术，怎么能用甲方呢？
这还是
对对对，
自己的迷茫还是自己去摸索，自己找答案。好的好的，感谢。那其他人可以来。
就刚刚有说，就是如果说未来的工作和专业不对口，可能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的话，我认为更痛苦的事情就是，
当你找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专业，然后找到了自己未来想工作的方向，并且经过实习之后你还是确定你很喜欢这个方向后，父母给你的压力就是不允许你走这条路，我觉得这样子是更难过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因为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人都说自己未来的工作可能不如意，这个是特别困难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会面临的一点，而我自己克服了这一点之后，家长是希望我去考公考编，特别是去当狱警。
哎呦他妈，
他真的有提到这件事情。
不过女生当狱警还是挺舒服。
对，因为他说这样的人很少，你竞争的会比男性更大一点，而且他对于这方面的需求也会很多。
我有加个微信。
他们的希望是你先考研，考完研再考公考编，然后但是我个人是想直接去工作，因为以我的这个专业而言的话，考研是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而是你的实习经验更有用一点，然后去年一年再跟他们做斗争，然后人家会说就是说家长的阻碍其实并不会成为你的阻碍，你只要跟他们说通了就不会有问题，但是
关键是说不通。
对，
就是，对家长是很难，
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我理解你，但是我希望你未来过得更好，
对，
未来过得更安稳，我觉得这是一个无解的事情。
对，家长好像都这样，我理解你，但你得听我的。
对，
我跟你讲一办法，就我觉得中国人他们讲究中庸之道，就你想把墙拆了不同意，就是哎，应该什么？你想把
鲁迅说的，
是，就是所以。你跟你爸妈讲你现在要当一个全职的脱口秀演员，他们立马就会觉得你找的工作也挺好的。
有被冒犯到。
其实我理想的工作性质应该是和脱口秀演员也没有多大的区别，反正是他们只要是 不安稳的然后有波动的工作都不会让我去做。
对对，父母基本上都这样。后面还有人要分享，还有小姐姐。
就之前的时候我和我妈说，说是就是我其实还挺痴迷脱口秀的，然后我是
你说
对，然后我是云南那边的嘛，然后我就关注了那边的，
我是云南的
一个不要提那个
唱出来了。你是云南哪里的？
云南昆明的。
云南昆明的。
对，然后就关注了那边的一个脱口秀的老板，然后他
欢迎你关注无名喜剧。哎，你说
然后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剧场也开不了嘛，然后因为疫情，然后所以当时然后他就发了一条说是建议这些没有就是之前全职的脱口秀演员，然后去送外卖啊什么的，当快递员什么的。
对。
然后呢当时我就跟我妈说，我妈我想做一名全职的脱口秀演员，然后我妈说，
就疫情期间你说的？
对，她看了看我的手机说，你想去送外卖吗？
就是如果你想求一个安稳的，然后就不用加班的，也可以考虑一下外企。
对，
因为在中国实际上最遵守劳动法的起码
就是外企。
之一。
这 HR 说不是是吗？
有 HR 要说话是。
有的外企特别经常加班，而且他们的话一般的话就是咱们国内不是有正常的一些法定节假日吗？他们根本不会说按法定节假日来休，还是让你上班。
那是哪一个呢？
这个就不说了嘛，反正
那请问一下是哪一个国家的呢？
美国也有，日本也有。
因为我之前在我现在工作，就是我现在上班嘛，然后之前有过去实习，就很舒服，9:55，就每天出去，就是从那个办公室出去，天一定是亮的。
哇，你有没有想过他在钓鱼啊？
对啊，
因为你在实习阶段啊。
不是，因为这样子，这个公司呢是我导师给我推荐的
啊。来，这个小哥哥，
就是我们这份工作啊，就是先抑后扬哈。像今天的话，我正常是多少个月以来唯一一次6点钟下班。你要看着太阳下班那种兴奋的激动难以言喻啊，就会发现这个毕业以后这份工作，哎，还是能给我带来这种兴奋感和愉悦感，而不是说纯粹的压抑的不符合期望的。
你当时就以为这工作没有任何乐趣，没有任何的这种兴奋感。
在一开始都是会有这样的感觉的，不管你是一份工作还是其他的，每个人都是会。
您做这工作能说吗？
能说一样的，这个不都清楚吗？对不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还是在你在工作中之外你怎么去选择吧。就比如这个叫什么？咱们这个叫什么？
共处一室。
共处一室。
哎呀！ 可客气点，这警察叔叔说注意点。
对啊，这个共处一室。
起个名字。
对，
起个名字也行。
这我是来的第三次，有一次是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是第一次准备来看这个，就是那期讲的是那个星座，
星座。
然后那天是加班，一直加班到七点多，那天还下着雨。
哦，
我买了一张票，我都不打算来了，因为特别累，但是我还是来了。来了以后就遇到了我14年没有见的小学同学，就是那一次我们和他
一
起拥抱。
对对，
所以这些生活中的这些幸福感，还是抛开职业不谈，都是自己去寻找，自己去创造，
不期而遇那种。
对，不管你是现在毕业、今天毕业还是明天毕业，都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对，可能这段时间抑郁啊或者不怎么样，你给自己设置一个节点，我马上毕业了，我不再抑郁，我自己在寻找自己就是未来的路，去对抗过去这个 emo 的自己，这我觉得是这样一个不断演进的一个过程吧。
对对，好的好的，感谢这个，感谢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共处一室，欢迎您在 Spotify、 小宇宙、网易云、苹果播客客户端等其他泛用性播客客户端中订阅共处一室，期待与您在共处一室的录制现场以及无名喜剧的无名喜剧空间中与您相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拜拜。Oh,